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是一个主日的清晨，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聚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到十五章。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明白神话语，照亮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从中得益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福音书是百读不厌的，它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那我进行的方式就是因为大家答应我，你们都先读过圣经了啊，所以我就没有说一章一节的去讲，那我就挑重点，重点的复习哈。那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所以我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讲起啊。第一节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这就是说，前面那个第十章呢，讲的是那个差遣的宝训，专门是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讲完了之后开始教导他们。那他都有一个格式，每一次就马太福音他有五个宝训，每次讲完之后都有说耶稣吩咐完了或耶稣说完了这么一个格式啊。所以从第二节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这里牵涉到一个圣经中很关键的人物，就是施浸者约翰。那约翰这个时候已经不在约旦河那边给人施浸了，他现在被关在监牢里。关于他关在监牢里，那个在第十四章第一节开始有讲到说他为什么被关在监牢里面哈，他就是被那个分封的王希律给抓起来关在那里面。那他是在监牢里的时候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们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的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耶稣对约翰门徒的话呢，就说到这里。因为下面第七节就讲到他们离开了，他们走的时候，就是那些门徒离开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开始对其他人，对众人讲。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节到第六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常常让基督徒感到有点不解，就是约翰这个人大家观念当中说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曾经为耶稣做过见证，然后呢，他也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人。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怀疑耶稣，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说，哎，那个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是在上个礼拜寄出去的那个灵修里面有跟弟兄姐妹做一个解释，就是约翰他做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每个基督徒几乎天天都在做，就是你的灵命是有一个起伏的，也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是一致的，也不是一个礼拜七天每天都是那么稳的，你一直在起伏的一个状态。你早上的时候没有什么打扰，读经唱诗，那觉得灵命很好，但是你白天的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你就开始比较低落，开始有些对神的怀疑。那约翰其实也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因为他人都被抓起来，而且随时可能被杀头，所以你说他有些疑惑呢，那个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为什么起疑惑，这个也跟我们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对耶稣呢都会有个预期，有个期望，每个人都对耶稣有个 expectation。那这个预期很多时候不完全是根据圣经的，就是很多是有一部分的是你在信主之前你就已经听了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 然后你就对这个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有一些观念在里面，然后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呢，你脑中的那个耶稣其实并不完完全全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很多时候是人家传给你的或你自己想出来的。那基本上你所信的就是你观念中的这个耶稣，那你观念中的耶稣跟圣经启示的那位耶稣呢，往往是有一些差距的。那约翰这个时候遇到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他观念中的耶稣呢，就跟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一样，认为耶稣呢是要复兴犹太国的这么一位主。但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好像没有在复兴犹太国，因为他接触的人就是这些聋子啊、瞎子啊、瘸子啊、长大麻风的，似乎跟建立一个强大的犹太国不太有关系。而且他常常做一些犹太人就是一个正经的犹太人不去做的事情，好比说他去摸那个长大麻风的，到税吏跟罪人的家里面去跟他们一起吃饭，就那个正正经经的犹太人说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可是你为什么去做呢？所以他就一方面是预期不一样，那一方面是人在软弱当中，所以他就派了人去来问耶稣到底是不是你？那我是觉得。我是相信了哈，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失望当中成长的。如果没有失望过哈，弟兄姐妹啊，是不会成长的。那这个就是每个人对耶稣会有一个盼望，觉得说啊，我信的耶稣应该是这样子的。也许你一直在祷告某件事情等等，你盼望说耶稣会帮你成就，但结果耶稣没有照着你所盼望的成就，那人会有些失望的。那在那个失望当中，慢慢调整自己，对准说真正的耶稣是怎么样，他对我的计划是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开始接受这样子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的成长。那这一点呢，圣经里面弟兄姐妹有一个观念，就是神他是不会变的，神永远是在他的本位。那要变的话，是我们要对准神来变我们的位置，那神不会说，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盼望他做这件事情，神就跑到你这里来说，那我就成就你的盼望。神位置不变，那这是圣经的启示。那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这一个福呢，是现代的基督徒跟教会特别需要的一个福。耶稣说："凡不因我，这个我就是真正的耶稣了。"这约翰不是跌倒了吗？是约翰为什么跌倒？因为真正的耶稣而跌倒。所以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凡不因为真正的我，我就是这样子的耶稣。你们明白之后而不跌倒，就是信心软弱。那这样子的人特别有福。因为现代的教会跟基督徒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让人看到真正的耶稣是什么，反而就是因为要迎合人的那种盼望的心理，就把人所喜欢的那个耶稣的形象就塑造出来。那大部分人，那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繁荣福音哈，成功神学的话，他特别是能够，他们已经到了艺术化的程度哈，他很能够迎合你的心理，他讲出来的真的是人听了就喜欢的，然后人说啊，这个就是我的耶稣。那其实那个是不是耶稣的本相呢？那这要等到你自己去读圣经，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啊，那个真正的耶稣，如果你还喜欢他，还相信他，还没有因此而跌倒，那耶稣说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那如果你只是在，就是自己想出来那个耶稣，你跟着那个耶稣走的时候，其实这个就跟那个以色列人拜那个金牛犊是一回事，因为以色列人那个。你看那个出埃及记，当初他们造出这个金牛犊的时候，叫他耶和华，他并没有说是金牛犊，说啊，这个就是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就他造了偶像，但是还把它当作是神。那耶稣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坚持自己的那个印象中的那个耶稣的话，往往会错过那个更美好的耶稣。那弟兄姐妹，凡不因真正的耶稣而跌倒的，这个人是有福的。那下面那一段呢，是 很多人觉得很困惑的一段，所以我想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耶稣他跟群众讲了一句话，这是在第十一节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哈，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然后从施浸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哈，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哈。就是第十一节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OK，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妇人所生的，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是母亲生的，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妇人所生的。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好。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天国里的不是妇人所生的，天国都是天使，所以天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或者是说，其实约翰后来没有进入天国，那么那些进入天国的人，最小的比他都还大，到底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要看他的那个前后文。耶稣讲的这一段话，他是讲到耶稣、约翰、天国三者之间的关系。那约翰所代表的是天国的预备，耶稣所代表的是天国的实现。那讲的是天国的两个不同的时期哈。约翰是主的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的，所以那个是天国的预备期哈 ，Kingdom prepared。那耶稣来的话，耶稣说我来了，天国近了，你们当信福音，要悔改。耶稣来了，就是天国的实现开始啊，天国是在耶稣身上实现的。那在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中间有一段交接的时间，很短暂，就是耶稣出来的时候，约翰还没有退场，还没消失。所以中间有段交接期，那不久之后约翰就退出去了，他后来是被斩首了哈。那这是讲的这两个时期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们的作用。那约翰他为什么大呢？在第十节哈，就第九节的最后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然后第十一节才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那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先知的时代呢，就一直在预言说弥赛亚要来，但是一直到了约翰的时候，约翰是亲自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从这个预备这件事情来说，没有任何人比约翰更大的，他是亲自为，就是这份荣誉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只有他有。所以从这个角度，耶稣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但是约翰他有没有看到耶稣钉十字架呢？约翰有没有听到说我们听到的这种福音呢？他有没有说只要一信就可以进天国呢？那他完全没有这种经验。这是那个天国实现期的人所经历的事情呢，约翰从来没有经历到过。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自己是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就好像是我们在地上盖房子哈，我们的隔壁在盖房子，那你在地上盖的那最高的一栋房子，这么说吧，说那个约翰他盖的是所有的人盖的最高的一栋哈，没有比约翰更大的最高的一栋，但是那个天国里的人好像是坐飞机在天上， 那个机舱里有大人有小孩，那个机舱里面最小的那个小孩呢，他也是比地上最高的房子还要更高。那是在两个，因为在两个时期它不一样。这讲的是天国的恩典，约翰他没有经历到，但是在耶稣之后的人就有福气能够经历到这个恩典。所以这里是说的是这个意思，是在天国的预备时期的时候，约翰所做的事工最大，然后在天国实现的时期，每一个人经历的恩典都比约翰更多。那这里有个问题，你们觉得约翰有没有进天国？啊，大部分人都是点头嘛，啊，就是在以前，在耶稣之前的人，可不可以进天国？你们怎么知道呢？大家都很清楚哈，耶稣他讲的，比喻里面讲的话里面，他也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天国里面，在那个预备时期呢，借着神的恩典，有些人他们也进入天国了。那你如果问我说约翰有没有进入天国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被主耶稣接到天国里面去了。但是这里面就是大家了解耶稣讲的这些话，跟神的计划里面这个天国的预备期跟实现期是有关系的，而不是说约翰没有进入天国。在第十一章的后面呢，有一段话。第十一章的28节到30节，这个是基督徒最常引用的一段经文。我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耶稣讲话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第20节。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等等等等，然后耶稣就开始责备他们说：“啊，在你们中间所行的这些神迹啊、异能，如果别的地方听到的话，早就悔改了。”然后到了25节，哎，突然耶稣就对天父说：“哈，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然后到下面才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看它的 context，它的那个上下文。这样子的话，你就了解主讲这些话。一开始是说，耶稣他传道行异能都没有人相信，然后耶稣看了这种状况，他向天父感谢说，像聪明通达人，聪明通达人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通常他比较自我比较大一点，比较。骄傲一点，就耶稣的话，常常拒绝，但是像婴孩就显出来，那些比较柔和谦卑的人，他们就能够接受主所传的道。那所以到了28节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耶稣的方法很奇怪，我这里我多想了一些，我把我想到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吧，哈。因为就是安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人都非常非常的需要。那我们物质很丰富，但是心里面却很焦虑，现代人是这个特征。那大家都想要得安息，一般人得安息的话，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用那个断的方法，这断的方法它。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一个方法，你用英文讲的话是 detachment，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那些很有智慧的人，他们想出来了。他说，我们一个人心里面不安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牵挂，有些事情，有些人我们很在乎，然后我们有些欲望没有得到的话，也就不安息，或者对某些事情我们非常的执着。那如果你能够切断的话， 把这些牵断，这些牵挂都切断。你看那个出家人哈，他就是用一种，虽然你是我的父母，我出家了，我把你当作是外人，妻子儿女都不要了。你们如果读过那个写中国小说那个《红楼梦》，那个贾宝玉后来出家了哈，这些全部都是他外人了。那出家人出到最后呢，其实是自己也是外人，就是我也是个外人，也是跟我真我无关的人哈，臭皮囊。那既然是外人的话，发生在外人身上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就不能够，他们不能够伤害我哈。那个 C.S. Lewis 写了一本那个小说，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那个比较奇怪的一本小说。他是借着一个希腊神话写的，他一开始就说到，那个人在那里讲话，就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希腊神话说，那个希腊山上的那些神，再也没有办法来伤害我了，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的亲人。啊，就是弟兄姐妹，人为什么会受伤害？你所关心的人，那如果你把这些都切断的话，然后你也不存这些，就是你不存这些欲念，啊，有钱没钱，名声地位，好看难看，我无所谓，啊，也不在乎人家怎么讲我，人家骂我，讲得很难听，或者人家称赞我，听了跟没听一样，是这种断的方法。以前的，斯多亚，这个。希腊派的这个学士，你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7章，他们就出现哈，跟这个佛家用的都是这个断的方法，说你断掉之后呢，心里就安了。那另外一种是换法，就是你换立场、换想法，有时候换环境，就是能换的就换啊。怎么个换立场呢？就是说你不要太坚持。那如果我以前反对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家人呐、啊、朋友啊、同事啊，他们都赞成这件事情，社会好像也赞成，那我就换一个立场，跟大家一起走，那也就平安了嘛。那或者是说我追求东西，我一直想要做一个高级主管，结果努力半天只做到一个中级的，那就换一个想法，不要这么执着，就说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慢慢接受这个现况，也就平安了。那其实它就是一种顺从大势的一种求平安法，就遇到那个力量太大了，是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话，那聪明人就不去抵挡它，而是把自己的立场换一下，然后就好了。那这个其实跟道家所讲的就是逆来顺受哈，顺其自然，它是有大致上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也是求平安的一个方法。所以人家说这个华人，他如果在社会里面受到挫折之后，不是变成道家，就是变成佛家，那样可以得平安啊。那大部分的人不这么复杂，我们一般人都是俗人哈，我们就是用世界的方法最简单，因为很难断，断不了。然后呢，就是一直调整也没办法，我自己总是有自我的，我没有办法调这么厉害，那只好说就拼命的去赚，能够尽我能力的去。啊，名声地位尽量的去赚哈，那这样的人通常就，心里面不太得安息。你看现在的社会是那个，配这些精神病的药最多的一个时代，还有那个自杀的，特别是就 teenager 年轻人，他们很 stressful 哈。那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赚的时候，就是。还是不得安息啊！我对这件事情有点感受。你看，我们跟人这边相处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都平安的话，你也很好，我也很好，大家彼此尊重，大家也彼此以一个恩慈的心、爱心来彼此相待，那大家日子都会很好过。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基本上是要在神的爱里面建立出这样子彼此尊重跟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 但是在这个社会上，常常不是这样子。我就说一点比较近一点的事情啊。今天早上看那个新闻，我不晓得你们有看，就是比较不是很大的新闻，是一些小的新闻，讲到那个，就前一两年吧，那个韩国航空公司的一个女儿，她是一个总裁哈，然后就是在飞机上发脾气了，然后后来就把那个 nuts 就是丢到人家身上还是干嘛的，反正就闹了很大的新闻，后来被韩国的政府给判了。那前一阵子他的妹妹又出了一件事情，然后今天看那个报道说这两个人辞职了哈。其实它代表的是很，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在高位的人我们有时候不会做的那么极端，但是在高位的人，他们常常会觉得说自己已经达到一个比较优越的一个地位，然后他在那个优越的地位的时候，他的心里才会有安息。但如果他觉得说有人冒犯到他的时候，或者说威胁到他地位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种愤怒表达出来，然后就会去开始不太安息。其实那个上新闻的是比较 extreme 的，但一般在那个我们的亲戚朋友里面的话，你也会看到这种状况。如果有人觉得说他的成就比你大的时候，他常常要说保持在那种优越感里的，他才会心里面得到安息。一旦他觉得说你没有尊重他这个优越感的时候呢，那他就会生气，就会暴怒等等，有这种现象出来。那这个是这个转的这个方法，常常就产生了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摩擦，那是很不幸的啊。那耶稣讲的这个方法，那弟兄姐妹，他非常的特别。耶稣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强制的方法，因为他讲的是轭，这轭就是你牛跟马带在这个肩头上摘不下来的，所以是一个很强制性的一种方法。耶稣他是说，你们如果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不是说你要修炼到某一个程度够柔和谦卑了，因为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那个时候才会得安息，而是说你愿意听主的话，把这个轭就附上去，说主啊，我现在开始就柔和谦卑下来，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心里面会开始有安息。我这边写了一点哈，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触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设置一个安息点，就是说我这个人，我这个灵魂是要在什么哪一个 point 可以有安息，内心可以有 rest。 那耶稣他的设置的安息点呢是十字架。耶稣是神，他是最高的，他降世为人，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是主的安息点。那一旦说我们可以把安息点设置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心里不安的，就凡事都得安息了。因为十字架就是舍己，人都没有了，你完完全全的就不会被人家冒犯，也不会觉得伤心，也不会觉得难过，就是你降到最低。那我看我自己，就讲我自己啊，看自己的一生心里面不得安息的时候呢，通常就是自己还不够低的时候。如果把自己摆得够低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如果把自己摆得更低一点的时候，那心里面就平安了。对，那像耶稣那样子，他就是把自己设得到最低啊。那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要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觉得这里吧，应该就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祝福。虽然说我们这一辈子都还在不断的学习，跟着主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好，那第十二章，就是这里面有几个 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一些观念，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重要。就第十二章一开始两次出事情都是跟安息日有关系哈。第一个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这个麦地，然后门徒掐了麦穗出来吃，那法利赛人就责备他们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该做的事情了。那你们知道后来耶稣的那个解释哈，就是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请大家注意这耶稣的话怎么说的哈。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耶稣说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去责备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他们干犯了安息日。然后耶稣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耶稣讲两次讲到人哈，说你们看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然后第八节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马可福音的话有多记载几句话，说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哈。这里是讲到是人比安息日更加的重要。那法利赛人他们是觉得宗教最重要，因为那个殿是他们犹太教的中心，代表是宗教的系统哈。那守安息日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规矩。对法利赛人而言，宗教不是活泼的神人关系，而是一个死板的宗教的系统。那他们只看到规矩，看不到人，只知道门徒掐了麦子，却不知道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也不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里我想讲一些现象。大家觉得现在的社会和谐还是不和谐？为什么不和谐？那不认识神的话，是从古以来就人都不认识神。那我们在人类彼此的和谐是有进步呢，还是有退步？法利赛人的宗教呢，是他们的律法主义。那我们现代人呢，就是信耶稣的人哈，你看看这个基督徒，世界各地有基督徒，中国、台湾、美国各地都有基督徒，但基督徒之间是不是很和谐呢？我以前还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同学就是美国人了，他们从南方来的，就说啊，我们在我们的 hometown 那里呢，还有很多的3K 党的人，3K 党的话，他们是基督徒，啊，起码他们每一个都自称是基督徒哈。说他们有时候就出去 parade 游行啊，来表达他们的这些思想啊。那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当然了，那个黑人还是不能够进去的啊。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如果是基督徒，他怎么可能同时又是3K 党的？那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那个时候他们在最严重的时候，礼拜六晚上他们戴着这个面罩，拿着火把去烧教堂，或甚至去杀人，然后礼拜天呢到教堂里面去做礼拜。那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完全不矛盾的一件事情。那现代也是有这种情况。我在美国很久了哈，40年都在美国，那我从来没有看到美国是目前是这个样子哈。以前的美国还比较和谐一点。那我们有时候就这个 party ideology，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很不喜欢讲的啊。但是你讲到现实社会，又不能够不 touch 到它一点哈。有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基督徒，应该在主里面是合一的。 但是因为那个党派不一样的时候呢，就把对方看作是敌人。这就是说，那个党派变成是他的宗教。那还有世俗观念也一直是在，有时候在同一间教会里面，那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跟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中间还是有界限在那里。那最近我看到的比较严重的是第三个，是那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听耶稣的话或读圣经的时候，一定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分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就在主里面，就那个民族上他是不分的，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民族主义，他走那个狭隘的路线的缘故呢，就会因为皮肤的颜色不一样，然后就有些歧视，或者是省级不一样等等。那这些是我们基督徒不太愿意去 touch 的东西，就是讲的伤感情，但是它又实际上是存在的。那跟一方面我们信耶稣，但一方面又允许这些事情存在，然后就觉得说这样子并没有什么矛盾。那个问题出在那里。那其实问题非常的大啊。法利赛人有一个宗教使他们看不到耶稣，那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下面那一个第9节开始的是安息日的一个价值判断，那这件事情，是讲起来的时候有点搞笑哈。因为就耶稣他在安息日，他看到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然后就问说可不可以去医治他？啊，那些人都不讲话。那耶稣就问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啊！”讲的贵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就是说，他们觉得耶稣不可以在安息日治病，但是自己有羊掉在坑里，却可以去把它拉上来。对他们来说，就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嘛？你去治病是做工，去把羊拉上来也是做工，但是拉自己的羊这个工可以做，然后去治病的话，这个工就不能够做。换句话说，我觉得我自己的羊比这个有病的人更加的重要。那这是他做了一个价值的判断。我是在讲义上是这么写的，就是其实我们在每个安息日的时候呢，耶稣会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去读圣经、去听讲道、去唱诗歌、去敬拜神的时候，常常就会在挑战我们的价值观。那主会要我们来做调整，就从他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看下面一个好了，在马太福音第12章，耶稣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喻，就是乌鬼离开了人身，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啊！请大家注意，耶稣这里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所以这个比喻呢是讲那个世代的。然后，请在前面看一下第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经。”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等等哈。所以这个整个讲话的这个上下文呢，耶稣是在讲那个世代，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里面是有道理的。耶稣讲到污鬼啊，污鬼是跟圣灵相反的，圣灵使人心里面洁净，使人想要亲近神，但污鬼它是污秽的，使人变为污秽，就想要远离神。那污鬼它有个特性啊，鬼它喜欢住在人的身里面，如果离开了人身，就它会想要再回去住。那问题是，污鬼它喜欢住在污秽的地方，不喜欢住在洁净的地方。那他看到那个人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一起将那个人弄污秽啊，就是那七在圣经里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他就带了很多鬼来，把那个人弄得更加的污秽，结果是那个人的境况比先前更加的不好了，就是污鬼他会想要回来。这整个比喻的关键啊，是在中间有一句话说他看见里面空闲了，所以他才想要回去。那问题是那个里面是空着的，弟兄姐妹。如果里面是有主的话，他就不会想要回去了。他想回去是因为里面是空着的。那这讲到其实跟我们现在很有关系，就是我们一个人听了神的话。如果他心里面听神的话就干净了，可是却不肯认耶稣为主的话，心里面空着，这个人的境况会越来的越差。这讲的是这么一个状况。因为这整个的比喻，他是在讲这个世代。我这样讲好了，我多讲一点。因为有时候在想说，应该要讲到什么程度哈？我讲一讲这个世代好了，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现在这个世代呢，其实比以前的世代进步了很多。以前那个19世纪、20世纪那个世代里面不好的事情呢，现在不断的在改良当中。好比说以前的那些奴隶制度了，以前的男女不平等了，等等都是在改良当中。然后也比较注重说，对于那些穷人了，对于他们的一些帮助，这些都是好事，都是在改良当中。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哈，白左蓝右，什么叫做白左蓝右呢？白就是白领哈，白领的左派跟蓝领的右派，白左蓝右，在世界各地啊，特别在欧美吧，那些白领就是比较受过教育比较多的那些人，他们是白领阶级的。然后从他们的那个思想跟主张来说呢，他们是比较是情左的。那这个左右，我等一下，我刚刚就想了半天，我到底要不要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啊？那我想花点时间来说，那这个蓝右就是蓝领的，比较是工人阶级的，他们比较保守的，他们是比较情所谓的这个右派。什么是左跟什么是右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名词。我们所谓的那个左派，就是我只讲美国哈，就那个比较，他是比较注重说，整个社会是一个平等的，整个社会穷人也可以得到好处的，他比较注重穷人的福利吧，这样子说哈，就是比较倾向于这一方面的，他的整个的意识形态是倾向于那个方面的，然后那个右的话，他是比较倾向于那文化上的保守。然后是基督文化，说我们是一个 Christian nation，就要保持这个基督的这个文化。那这个是现在这个世代啊，就是这样子。但你说这个世代里面有没有他的？因为耶稣说一个邪恶的世代，他有没有 更多的污鬼出现了，那答案的确是有。因为你看这个所谓的左，它原来是，好像是出自于善意，就是他们的那个根源，你其实可以说都是从基督信仰里面出来的，对人的这些善意。但是慢慢他就走到一个极端里面去，就是不管什么我们都同意都认可。所以现在很多那个道德上的问题，同性恋的许可等等等等各方面，其实他那个非常的广。那他们也基本上不信神，或者是说表面上来信神啊，这个是比较左的，是那样的。那右的就是我在南方住过十几年啊，那知道那个情况是怎么样。要保有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立场，也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问题是在大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离圣经中的耶稣就越来越远了，然后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也在我们当中发生了。好比说对一些罪的这些容纳，还有对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越来越接受等等，都是在现在的时代里面会看得出来的哈。那这个是因为耶稣讲到世代，有时候我这边多想了一些，就真的是发生在这个世代里面。最好的方法是耶稣所说的方法，你那个房子干净之后呢，要有主住进来，圣灵在我们心中，主的道在我们心中，我们忠忠心心的跟他走的时候，那个世代就变好了。我讲的比较杂一点啊。那第十三章，我天国的比喻，这是第三个教导组，就是里面全部是天国的比喻，总共有七个比喻，其实都很容易明白啊。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它容易明白，是因为耶稣亲自已经解释了。那第二个比喻到第七个比喻，就每一个比喻上面前面都有一句话，就是天国好像，天国好像什么。先把这几个比喻把它指出来哈，就是第十三章的第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那这个是稗子跟麦子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也是有解释的。这个解释是在第36节那边开始。好，这个是第二个比喻。那第三个比喻是在第31节，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啊。然后第四个比喻是在第33节，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是面笑啊。第五个比喻在第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那第六个比喻在第45节，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第七个比喻，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那这个比喻耶稣也解释了，他的解释是在第49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讲完这一切的比喻之后，耶稣后来又附加了一个比喻，请看第51节哈。耶稣说了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这是又多讲了一个比喻。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几个天国的比喻。那个已经解释的比喻的话，我只想要强调一点，就是耶稣已经解释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改他，不是不要改，是不能改他，绝对不能改，不能够更改，也不能够增添，不能够就是任何的变动。耶稣已经解释他是什么意思了，那就不要再去更改他。那耶稣的解释，请大家看一下，就是第13章的第19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请大家注意在明白这两个字哈，说听了不明白的那个恶者来就把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撒在石头地，就人听了道， 这个道就是天国的道理哈。当下欢喜领受，心里没有跟暂时的为道受了患难或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第三就是撒在荆棘里的，就人听了道还是在讲道哈，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就是不能够结果子。那最后撒在好土里的哈，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个解释跟第四个哈都有这个明白。第一种人就是听了道理不明白的，那最后那个好土的就是听了道就明白的，那个不明白的恶者就把他的那个种子夺去了，那个明白的他就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那这个明白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智力的一种现象，而是一种灵命的现象。那中间耶稣他有解释说这个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就在第13节那边开始讲到说，那些出去这边传道的时候，有些人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然后在他们身上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这个明白他不是说在智力上说这我不太了解，而是一种灵命的问题，他灵命上他不相信，他拒绝听进去，这个叫做不明白。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听的时候他是一个不信的心去听，所以天国的道理在他来说是不明白的，那这样子的话撒旦就把他那个道种就把他给夺去了。但是有人如果他是一个诚实善良一个相信的心，这是第四种那个好土，就是人听到明白了，他是存着信心去听的，然后他就结出那个果实来，有这么多倍这么多倍。那中间那两种哈，就石头地跟荆棘里的，就是说虽然是领受了道但是没有结出果子来的两种情况哈。一种是很 marginal 的，到底是信不信的那个石头地，凸显石头地。那另外一个是虽然是领受道，他同时还领受的心里面还有别的，就是这些世上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结果这种人呢他也是结不出果子来。那关于这个结果这100倍、60倍、30倍怎么来解释呢？那其实就是这比喻真的是很好懂的，因为你种的是那个种子，你种的是稻子，长出来那100倍当然是稻子嘛。你种的是麦子，长出来就是麦子，就是它那个东西。种的是什么？是长的是什么？种的是天国的道理，它结实100倍、60、30倍的话，就是说这一个结出果子的人来，他照样的加倍的，以倍数的把天国的道理给传扬出去。但是你去听现在的人解释这个，特别是繁荣福音的里面，他们也讲这个听到的，说60倍、30倍、100倍的话，就是神会加倍的祝福你。你如果说忠心的啊，听神的道，传扬他的道，神会祝福你，让你的生活当中各样的福分、健康、成功、财富60倍、30倍、100倍的。那这里讲的是那个结出那个果子来。那第二个那个比喻呢，这里面这也是耶稣他已经解释了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中间只有一点，就其他都很好懂，就是请大家看第38节哈，就耶稣他解释，就人不是撒这些种子在田地里吗？那田地是什么呢？第38节说田地就是世界，那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恶者之。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在教会里面有稗子跟麦子，我们不要去动它，等到天国的时候啊，天国世界末了的时候，神会做分，把它分辨出来。Okay, 你们没有听到的话那很好。啊，我做基督徒这些年，久不久就会听到有人说，啊，神说我们不要，就是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我们不需要去管他们啊，到底神是谁是属于神的，神是知道的。到最后呢，他会把它分辨出来。但是耶稣他亲自解释说，田地就是世界。耶稣没有说田地就是教会。然后我们把耶稣已经解释的把它改了，改成是教会，这就是教会为什么会混乱的原因。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不能够改的，教会是圣洁的，这个田地是世界，这世界里面 always 有麦子也是有稗子。那其他的几个比喻的话都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是那个第二跟第三个 就是那个芥菜种的比喻跟那个面笑的比喻啊，就第三跟第四个这个比喻都是讲天国的发展，天国的成长，一开始很小，但是主的道大大兴旺，福音广传会越来越大，所以凡事你不要看它一开始是小的，它会长起来的哈。但是这里面有时候这比喻的话，弟兄姐妹有个问题，就是它会有时候你会解释过度啊，就是在第32节解释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呢，因为主有一句话说，等到这个芥菜长大的时候，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有人就把这个飞鸟哈，根据圣经里其他的地方的一个解释说，飞鸟代表是撒旦，表示说撒旦会来到天国里面，会来到教会里面。那这是一个过度的解释哈，弟兄姐妹不必这样子解释。那另外那个面笑，那个笑也是会有些过度解释。那如果你们原来没有这种 confusion 的话，就别理它。我想最后就是讲一下耶稣最后加上的那一个比喻，就他讲完之后，就是51节这一期的话，你们都明白吗？他们说：“哦，我们都明白了。”那耶稣就最后又加了一句话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啊。”那文士是有学问的人，你们知道啊，耶稣的门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文士是有学问的人，他们是精通旧约的人。那耶稣其实我觉得耶稣这时候表达出他心中的一个盼望：如果文士也肯受教，文士通常是教人的，但是如果他们肯谦卑下来受教，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表示他的库存很丰富，他可以拿出新东西，也可以拿旧东西。那个旧的东西从耶稣基督的亮光里面重新来看他，那后来就真的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文士，一个律法师，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跟彼得这些人不一样，他原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一旦他信主之后呢，就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你看新约里面有13本书是保罗写的，他特别有东西可以拿出来。那他在主面前谦卑下来了，主摸着他，他就大大的被主所使用。那耶稣其实盼望这样的人能够做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我觉得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的话，这句话特别的宝贵。因为我们的事工所接触到的很多是学者、教授等等这些文士们，那文士们通常是知识比较高一点的。如果说我们肯在主面前谦卑下来，耶稣就说了，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他们非常非常的美好，他们像一个家主一样，从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他特别有东西来跟别人来分享。所以只要我们肯在主面前啊谦卑下来，弟兄姐妹，你们原来的一切的所学，你们的学识，你们再加上你们对圣经的知识，你们特别能够跟别人来分享，就是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利器，也是对许多人的一个祝福啊。那今天的话，我们就看到这里。下次我们是看第16章到第20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祝我们。你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是我们每次去思考的时候，总是从里面得到新的了解、新的亮光。就求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读经的日子，愿主保守跟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